好，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谈到如来用一不中的如意珠来讲如来藏性啊，悲从外得。这个我们谈到这个，我们从楞严经啊，佛教里面像法华经整个也是用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来比喻的，比如说百喻经专门用譬喻的，可是譬喻它都是一个 case 一个一个例子来做譬喻的。那么按照楞严经呢，从头到尾它是一个整个系统，它不是分开来说，譬喻经百喻经是一个例子，一个都是孤立的，楞严经是整体一个结构，很完整的结构啊。然后在随着经文的那个体系啊，随时有很多例子。所以我们从某些方面来看，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啊，佛陀的智慧如流水一样，如涌泉一样啊，随便就拿出来。就是说我们凡人举就没，就那些了，哎，举不出什么新例子啊。那可是我们读经典不然了啊，好像佛陀这个这些的譬喻啊，随处好像随处拈来，左右逢源，以不同的比喻来啊譬喻，也都是往往都能够譬喻入妙。这是我们从文学看呢，这也是非常啊，一般讲的我们的常人的智慧才具大概很难像他像苏东坡讲的随处涌出啊，不择地而出，随地随地就是好像那个水都可以冒出来，这样的一种来做比喻，而且都所谓深入浅出，很深的道理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能够比喻出很深的道理。所以这个譬喻的好处啊就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从譬喻里面会得到很多的启发启示，或者用新的解释啊，就从他，就是说我刚刚说因为讲到明太祖的事情就想到明太祖啊，也可以说你的心量的大小也就是你的气势，你的啊这个智慧德能的大小跟你有关。所以佛法讲的是讲十法界啊，他什么都讲什么都谈。所以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明太祖，那另外比如说这个范仲淹是以天下为己任，他的气势他的眼光就是天下，所以他能做的事情就是以天下为心。那佛陀是以十法界为心，当然我们为什么要菩提心要有智慧呢，也是以十法界为心，这样就是以佛的智慧佛的知见为知见，那就是入佛之见，佛的气势啊为我们的气势，这就是跟佛就相应，就是我们从佛法讲的。而是所以我们在世间法的时候听到佛法觉得很玄很妙啊，跟别人可能说很玄很妙就 no touch， 你就不要碰了。所谓很玄很妙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十法界观呢、啊、当然有很多不是我们啊所在现成世界所有的东西。就好像说一个从来没有离开乡下的人听有人讲是周游世界，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也不相信，同样道理。好，这是我们在此地啊，从这里啊顺便 体，所以我们有时候从文学角度，有时候从哲学角度啊来看。当然讲到这边呢，也会有一些啊，就是刚刚有的居士有谈到说，一贯道他们也读心经，也读金刚经，可是他们为什么是一贯道？然后这个地方说起来的若干年前，那大概有十几二十年了，有一个先天道的，哎，找了几位学者，包含杨慧南就是蓝奇富啊，哎，所以我忘了，还有我到一贯道去讲佛学，讲的就是六祖坛经、心经、金刚经这些。我起先讲，我说他找我讲这个，我还是不要去吧。后来一想，既然你们那么大方的，那么 open 的说啊，那么荣幸你找到我，那我讲的不是讲你那一套什么党机那些胡乱那什么，我讲的还是佛门的东西啊。对，你愿意吸收，他们有一个研究班呢，哎，一两百人呢，啊，服装一致，也很虔诚。啊，我讲的是还是佛教，啊，他们解释怎么解释，是他们的事情，对他们同样讲，这就是诠释了，解释不一样。就是说，今天学者来讲这个《楞严经》，他可能用学术角度来讲，他说啊，这是神话，啊，这个是什么什么。他解释方法不一样，我们是依据了经典，依据祖师大德这些过去这些善知识、正知正见的，我们依据这个来解释。但以前也有一个机构啊，这机构名字我也忘了，若干年前，这机构就找了，就是不分什么儒了、道了、佛了、基督教、天主教，他都找。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个主持人是一贯道的，那次讲什么我也忘了。那我去的时候就跟那个他那个负责人聊天到最后，我才发觉他是一贯道。那他说句话，他说比如说金刚经你们看不懂，我们懂，我们经过点传过的我们才懂，你们没点传你们都不懂。我也没有去跟他辩啊，我就不有时候不需要辩啊，心里知道就好，因为他也不是在跟你讨论真理嘛，他只是说他最好，他已经说你们看不懂了嘛，那我还跟他问些什么。好，现在我们看继续看这下面这一大段，就是佛陀针对满慈的一个问话，对于这个如来藏心啊，这个真心，他的问话中，那么起了一些对话。各位从这个问话中可以看出来啊，佛陀是从他的语言上面去对话的。讲这个呢，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庄子里面呢，秋水篇里面，而且有段对话也很有名，就庄子由于濠梁之上啊，他跟惠子，庄子跟惠子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庄子在濠梁之上就说这个鱼哇悠游自在，真是很快乐。惠子就说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那庄子当然回答一番话，我们可以说也可以这样讲，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是鱼之乐呢？你既然说，他庄子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可见你已经肯定鱼是快乐的，你说话的时候语言上就有矛盾。庄子是一个用一个就一般人解释这段话的意思啊，这段话很不容易懂，我当时看了很久一直看不太懂他这段话的一个意思。我想大家也都听过这一段的这个寓言啊，是非源自鱼之乐。当有人说庄子是利用你逻辑上的矛盾啊，就像说你好像蛮快乐的，你好像或者你好像蛮痛苦的，你怎么知道我很痛苦？就是我肯定我痛苦，我肯定我快乐，但你怎么知道？那这个语病来去做这样的对话。 就是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是从好像从语，我们也可以说啊，是个语言学，一个语言学，语言学只是一个语言的逻辑的矛盾而已。那么这一段话里面是逻辑语言的矛盾吗？实际上不是说语言上的矛盾，而且是思想观念上的矛盾问题。所以佛在反驳他的时候呢，是属于思想观念，言是心生嘛，所以你言语是你心里想的这个思想观念所讲出来的话，所以佛并不是抓他的那个语言上的毛病，而是从他语言背后所看出你的思想的问题。就这段话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庄子这段话他不是在抓惠子思想上的问题，而是惠子认为说人跟鱼是二，对，你不是鱼你怎么想鱼的快乐，可是庄子认为天地有并生，万物有唯一，悟道的人看到全部都是真如所显现，一真法界呀，不悟道人都是觉得这就是对立的。所以我觉得庄子他说那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他跟惠子刚好他们的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惠子认为你跟鱼是对立的，庄子是天地有并生万物有，所以他才认为说啊鱼很快乐啊。所以这个我是从这一段话，它不仅是语言的一个思考问题，而且根本就是一个哲学上的一种心量的一个思考问题。此地亦复如是啊，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这样庄老庄的思考，我都研究佛学以后，我回头再看又不一样。有人我在大学时代读庄子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啊，那是台大中文系，那时候都那些老师大部分都是考证的，所以他看庄子几乎都是用教刊说这个字那个字，他的思考就是他的思考逻辑，他的唯心所现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啊，能者奈也啊，这两个通假或者是什么什么字啊，这是古今字，这是什么？他们把庄子那个他也把它变成考据化了，这用这个思考来去思考问题啊。好，这是我顺便一提。那这个呢，也可以说我们从现在的学术眼光来看的话，就是思维模式不同，思维模式不同。你讲，所以佛陀在这个大般涅槃经里面，四十卷那个大般涅槃经里面，他就讲了啊，这我以前提过了，就说常乐我净，凡夫无常执常，无乐执乐啊，不苦执啊，无乐执乐，无我执我，不净执净，所以他才讲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到后来呢，你这个凡夫所执的是有为四道，所以常乐我净，所以才有苦空无常无我。而小乘人执着苦空无常无我，哎，然后他又建立所谓涅槃四德，常乐我净。这常乐我净非彼常乐我净啊，这个常就好像我们这里常住真心，不是属于常断对立的常，就变成涅槃四德。所以换句话说，这三种同样的常乐我净，一个是三见三是三，一个是还是三，可是这两个山已经不是一个山了，中间一个是不是山不是水，就像我们今天讲了是不是是啊，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不是是五阴十二处，哎，即就是处理这两边，打破我们思考中的那个思维的障碍。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佛法里面叫思维方法，我的研究方法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这个模式，这个研究方法，这种方式没有把它解读，没有去了解的话，看进不了这个系统，看不懂这个楞严经，所以他说伪经啊，那你讲这些东西是讲什么东西呢？别人就会啊，所以我常说了，以版本目录文字来去从外表这个外表的来去解读，那学术研究变成这样。而另外就是用意义上的讨论呢，因为它是最像 这个我们前面讲到华严经小始中顿圆五种是五种不同的思维啊。如来藏属于宗教如来藏的思维，有宗教思维才会到原教的思维啊，这我们前面讨论过啊，这个道理就是他为什么要界定此不经是属于哪一种的这个判教呢？其实判教就是思维方法的浅深次第的差别性特点在这个地方。所以祖师大德呢他为什么要判教，以前只是把他记他的一个名相，后来他了解哎呀这祖师大德太有智慧了，太了不起了，只是他的名相不是用我们现在用的研究方法啊，思维方法思考模式，他用的是判教啊，来不同判教不同思考模式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他辩论之中也就是要破斥你那种凡夫的思考模式二乘的思考模式，我这边是大乘是如来藏的思考模式。其实佛陀的对话中就是把他们的思考模式怎么样加以驳斥，你那个是有死角有极限的，我要把你啊把它转换过来，其实就这个意思了，对不对？那我们说讲的那个是哎，这个学术研究这里面就是他绝对没有去就是说好像矛盾呢，好像有问题前后矛盾，其实没有啊。如果我们是断章取义的话，那就讲前后矛盾了，那是念的人的问题，不是这部经的问题，也不是祖师大德的问题啊。这边我要特别所以说哎，别人可以做那样诠释啊，对不对？为什么叫做门内外狮子虫呢？我读的是这部经啊，我也同样读这个啊，明明是佛讲的，可是我讲起来变成外道了，变成小乘了，变成学术了，变成等于是换句话我用凡夫读它，这个经变成世间的东西了，它不是出世法的了啊，产生甚至它是属于全教的不了义的了。那明明这部经说是了义嘛，为什么了义？但不过它有一种什么呀，用这个我们用孔子那句话循循善诱，他对这些就是循循善诱，把你诱导过来，他不是完全把你否认掉，他是善巧把你转换过来，这是佛的智慧啊，他不是二分的方式啊。好，这是我顺便呢一起啊这些，那么我们这样去读那么这个楞严经啊，楞严经才不会，这为什么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愿呢？从这个只从文字的表面来去理解它，那可能会起很多的误解。所以以前啊，是真的是因为有个居士说，这个《金刚经》就像两桶水倒来倒去，讲来讲去都这些，没有看懂，甚至变成毁谤，好像都是那些话，可它的浅深有不同。如果我们从心经上，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是有啊，空是没有，这怎么会色就空吗？你脑袋不是有问题吗？对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这样解释。好，现在我们再看，继续看后面。即时阿难在大众中啊，顶礼佛足，起立白佛：世尊，现说杀道淫业，三缘断故，三阴不生，心中达多狂性之邪，歇即菩提，不从人得。此者因缘皎然明白，云何如来顿弃因缘？我从因缘心得开悟。世尊，此意何独？我等年少又学声闻，经此会中大目犍连及舍利佛、须菩提等，从老贩子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经说菩提不从因缘，则王舍城、俱舍离等所说自然成第一，微垂大悲，开发迷梦。好，从前面佛跟富隆那尊者的一段对话，在反驳富隆那说，你说这个 无明如何因缘而有这些无明的，那根本没反驳这个因缘，那因为反驳引起了阿难尊者的一番这番话出来了，就是针对前面他驳斥佛罗那尊者啊，顶前面那句话，继续的从这个问题做一步探讨啊。我想我们也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阿难尊者在大众中，阿难尊者当然是大家知道他是多闻第一啦，所以他听了都做代表啊，顶礼佛足，起立拜佛。当然这因为是另外一段呢，所以也要阿难尊者要有非常非常恭敬礼貌的来问。那世尊现说，我们说的杀盗淫妄三缘断故，三淫不生，前面是谈这个所谓世间业果众生，是回顾前面的话，这一段话他特别提出了杀盗淫业，那这个是从前面这三个特别提出业果这个部分，这我们刚好也是在前面啊大家看到的六十三页这一大段讲到业果，就我们不去再看啊，就是说杀盗淫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这不是因缘吗？所以阿难尊者就针对佛陀前面说的话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心中达多性狂性自歇，达多当然还是前面所指的眼若达多那个无明啊，狂性自歇，歇即不离，不从人得。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你这句话狂性自歇为什么歇呢？你知道它是因缘的，那当然狂性就歇了，是则因缘皎然明白，那这样说起来不是就是因缘吗？皎然就是非常清楚，为什么如来现在突然就把因缘把它否认了，就是很针对了这因缘这两个字。那讲到这个地方还不够，还要去追溯啊，针对这个问题啊，要回溯我从因缘心得开悟，我就是因缘而得开悟的，有这么一个因缘，而且不只是我等年少有学声闻，有学为这些声闻弟子啊，现在大众中的大目犍连舍利佛须菩提啊，从老范是当时闻佛因缘发心开悟而成无漏的，这全部都是有因缘的。怎么说菩提不从因缘呢？所以阿难尊者不但自己提出疑问，还扯了一大堆人下水啊，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哪个不从因缘，低层在提出因缘两字的怀疑，则王舍城居舍离等所说自然成第一。哎，后面又露了个尾巴，这尾巴就是说，既然你否定因缘的话，因缘的反面就是自然了，对，这是很自然的嘛。你说这个不对，哎，这两这边有路，这左边走不对，那就是右边呢、啊。他就很自然就想，正面走不对就是反面嘛。所以，那因缘不是的话，那就应该自然了，就像外道橘色里等。所说自然成第一啊，他认为这是才是最殊胜的， 维垂大悲，开发明梦，即佛开示。所以这一大段话呢，提出两个问题了，啊，一个对于因缘提出一个，第二个不是因缘就是自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这个说阿难尊者他的思维逻辑是落在两边，所以两边就是说，不是因缘就是自然，不是自然就是因缘，总有一个啊。所以为什么说开口变错，动念皆乖，就是这样。普通他一开口，佛就说出你的问题，那阿难一开口一问，问题也毛病也出来了。哎，为什么禅宗很喜欢用《楞严经》？因为他在这里面的思辨的过程里面呢，非常 sharp， 非常敏锐，思辨过程中。好，那我们看看那佛是什么回答他的问题呢？佛就说阿难，即如城中眼若打多。啊，就刚刚我举那个例子，把他举的例子再来，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则不狂性自然而出。按照你的逻辑啊，像眼若达多，他早上照镜子，突然起了一个无明，就是头到哪去了？所以为了找自己的头，不知道头就在自己向上而狂性。那么如果说他这个狂性因缘若得灭除，你把这狂性没有了就灭除了，这不狂性自然而出，那我不狂这个性就出来了。我们看这个逻辑应该很合理的了，因缘自然理穷如是，讲因缘讲自然，我们穷究这个道理应该是这样说的吧。这一段话就是佛陀随顺阿难的问话，打折随棍上，你的逻辑应该是如此了。实际上讲这话的时候，讲佛陀顺着阿难尊者讲这话的时候，已经把他的毛病在他话中点出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就是说狂性因缘若得灭除，因缘去没有了，这不狂性就跑出来了，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就代表这个狂性会好像本来没有，不自然而然没有这个就有这个了，这其实就是两边的思考了，哦，就因缘自然理穷如是，就是佛就是等于说顺你的话，把你卡住，说啊，按照你的思我应该是这样子喽，对不对？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善巧的来回答他。那后面呢就加以反驳啊，那言若达多，头本自然，本自其然，无然非自，何因缘故不投狂作。言若达多啊，头本自然，头本来是自然有的，本自其然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头就在向上，本无然悲自，如果不是本然，它就不会自然然有，何因缘故不投狂种，那怎么会无缘无故会不投狂种呢？不投狂种就是说恐怖这个头，哎，这个镜子有个头，为什么我的头找不到而发狂乱跑。若自然投，因缘不狂，何不自然因缘不失？如果这个自然头是因缘的缘故，这个自然头会变狂，那如果反过来说它不自然的话，因缘故失。按照你这样说起来，哎，按照你的思考，自然头本来是这样，那因缘这个头就变狂就没有了。那同样呢，如果不自然的时候呢，何不自然因缘故失，也因为因缘而狂，因缘而失，本头不失，狂不妄处，成无变异，何谢因缘。这个头本来就没有丧失掉，因为狂不 它会跑出来，其实它也没有变化，也不随着因缘呢而会是料。本狂自然，这个本狂是它本来就是狂的，本有狂不啊，这狂不是本有的，那这个未狂之际，狂何所遣呢？那没有狂的时候，这个狂潜在藏在哪里呢？这里当然有一点就是说啊，那个刚刚所说的那个如意珠如果在你身上，对不对？在我身上的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边过别人点醒之后，我把身上拿出来，这如意珠没有生，没有灭，没有失掉，也没增加，也没减少，它有个所在地方嘛，所以我能拿得出来啊。可是这个狂请问在哪里，藏在什么地方呢？有没有一个处所在？有处所在你可以拿得出来啊，你拿得出来吗？也同样的意思啊，狂何所遣，狂藏在哪里呢？既然它狂是真有的话，它总有个藏的处所，那请问它藏在哪里呢？不狂自然，投本无妄，何为狂中？它不狂，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投本无妄的话，那为什么它会发狂而走呢？若悟本投，是自狂走，因缘自然，俱为细论。如果了解我们的头本来就是这样，不随因缘生灭，也不随自然有而没有，因为它没有随因缘生呢，因为灭了以后你自然跑出来，它也不是因为因缘灭了它才跑出来的，它本不生灭。所以如果你了解本头，头本头就意思是说这个头法尔如是啊，不属因缘也不属自然，自然是它自然来自然去，因缘生因缘灭，这都是两边，两边的东西就是有它的问题的。就像说我们说一个逻辑，你说有，那为什么说有？因为有个无才有个有。你说无，那一定有个有跟无对立才有个无啊。同样的道理，就像以前有人说，天下所有世界所有的都是相对的，这话有没有逻辑呢？这话有没有毛病呢？你说一切都是有相对的，那一定有绝对跟相对相对呀、啊、那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你就矛盾呢、啊、那你要承认有个绝对跟相对相对，这才承认相对啊。你说一切都是相对没有绝对，那你这句话就矛盾呢。同样你说一切都是绝对没有相对，那相对的是不是绝对呢？绝对是因为有相对才有个绝对啊，还是有矛盾，没有相对的。所以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有绝对的，跟这里说一切都是自然，跟一切都是因缘，这两个都同样的毛病，两边。所以楞严经到后来说有真有妄，你像有真一定有妄，有妄一定有真，那你的真还是跟妄对立。所以到未来楞严也要脱离这两边的思考，那后面我们还会碰到。所以我们此地说常住真心，明明讲个真呢、啊，那一定有个妄跟真对立啊，这是矛盾了、啊、可实际上妄是什么？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颗七大，那个都是妄，都是相啊。可是妄中有真，妄所以说如来藏藏在真之中，性相两个是不即不离的东西，不是离开真有个妄，不是离开妄有个真，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因此他虽然讲真，可是他这个真不是跟妄绝对对立的，这是如来藏思想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来藏在烦恼中，相性就藏在相中。如果相中没有性，相性不是在外太空，那根本就是说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抓不住摸不着的， 跟我们现成社会抓住摸得着的，那是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是不搭嘎的。那个涅槃，那个佛性是根本跟我们不相干，就等于说完全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以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这个境界，如果我们这样讲，哎，言语道断心性出灭，禅是这样的禅的话，那这个禅是永远达不到的，那只是通州楼阁，就像外太空是达不到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可以借着这个太空梭啊，然后从陆地上透过我们的空气层、大气层，然后脱离大气层到外太空，外太空还是可以达到啊。那这个就代表说，这是有形可以思议，就是说，因此华严就讲说，有可思议的境界，有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不可思议境界怎么达到？是从可思议达到不可思议。如果可思议跟不可思议永远是两码事的时候，那不可思议永远不可思议，可思议永远可思议，这两个不相干，就法性跟法相不相干，不相干也不必追求，也无从追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到太空说，虽然太空然后看不见摸不着，哎，可是它还是可以借我们可做到的达到不可做到。所以华严经又讲可以思议啊，不可思议，那从可思议到不可思议。同样这也是这样，如果禅宗完全是不可思议，那何必去说呢？你不管说用语言也好，你用啊这种怎么这种知识什么琴前数倍，那都是相嘛，那都是从相到性，相是可思议可说的，性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这两个可有个桥梁哦，这个桥梁就是如来藏思想，否则的话逻辑不通，哎，这逻辑不通，哎，对不对？这就是我上次在佛光大学啊，对，有一堂他们那个宗教所的一个课，就禅的课，我第一句话就说禅不可说不可思议，那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要不可思议？第二句话就说，你不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说？你不思议怎么知道他不可思议？他不可思议不可说，也是从可说可思议达到不可说不可思议，那这个逻辑才清楚了。你一说不可思议不可说，那你何必说？你何必要去思议？那你在别人反问这句话，你不是垮了吗？你自己的逻辑自我矛盾了吗？自中相违，这叫自中相违啊。这个英明上自中，自己所立的一个宗旨，一个命题，你自己跟自己矛盾，或下面话就说不下去了，对不对？你要反问那几句话啊，你不会说你怎么达到，那跟你什么关系呢？问题就来了。好，所以我们到这边，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把这些啊，因为这里面啊，就是我们利用了一些啊，他这种的一个逻辑思考，其实佛法，所以说梁启超先生讲得很好，佛法是智性，不是迷信。智性是经过智慧，经过逻辑，经过思维，经过思议，经过说可说，然后才能达到不可说不可思议。那孔子有一句话很有道理，下学而上达，下学是可说可思议的，上达是不可说不可思议，说我不讲那个不可说不可思议的，可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那些境界上达，你怎么达到呢？你还要从基础功夫做，你就可以达到那个境界了。所以孔子那句话非常有他的逻辑思考的，我们平常没注意而已啊。所以孔子所罕言啊，就讲这种信与天道，他不讲，那就是说那是玄学了。可是你功夫到行远必至耳，这样的。好，今天我们到这里。